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点亮了我生命的明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3日。我是一名刚成年的青年大法弟子，我修炼的路一直以来都阻力重重，深感对不起师父。好在现在，在师父的慈悲安排和帮助下，我终于有幸真正得法修炼，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之下，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同时，我也下定决心，现在和将来，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亲人、世人大法的美好与真相，向大家证实大法的力量，那能归正人一切不正确状态的无比宏大殊胜的令人泪如雨下的伟大力量。现在向大家讲述大法改变我人生、拯救我生命的经历，并把我修炼中的点滴与同修与世人交流，向师尊汇报。第一部分，我的人生很特殊，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没有大法的保护，我现在早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不知道要在五知中造下多大的业。从小我的家庭就非常不和，因妈妈轻信了邪党的恶毒污蔑，对大法以及修炼的爸爸仇恨很深，经常骂爸爸、打爸爸、摔家里的东西。尽管多数时候爸爸不跟妈妈吵，妈妈也会一个人吵很久。我的童年是在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吵声中熬过来的。哪一天家里稍微安静一点了，我都觉得奇怪，还时常幻听。安静时，耳朵里经常回荡着妈妈的吵闹声，给我造成了很沉重的心理阴影。而我本人当时在很多原因的影响下变得孤僻、胆小、内向。在学校我没有一个朋友，几乎全是独来独往，被人当作异类，承受着别人异样的眼神与议论。那时我又被兴起的网络文化毒害，动漫、游戏、 QQ 这些东西变异了我的思想，我的生活变得漫无目的，通过麻痹自己来逃避现实带来的痛苦。本来我学习成绩还不错，可渐渐的连学习也越来越不专注了，脑子里面全是那些肮脏的思想与观念，脾气暴躁，经常和家人吵架闹脾气。这种状态持续到高中，我基本听不下去课了，要么想七想八，要么画画，听几分钟就昏昏欲睡，还很不讲卫生，经常几个星期不洗脸、不刷牙、不梳头、不洗澡，很不讲礼貌。别人问我话，经常爱搭不理，搭不上来就不回答，因此更受同学和老师的歧视， 被人误以为是哑巴自闭症。我受不住压力和别人对我的另眼相待，便想不去上课来逃避，旷了好几次课，最后休学了。休学时，我被网络毒害得更深，通宵逛网站、打游戏，一觉睡到下午，终日昏昏噩噩，暴饮暴食，懒散纵欲。而妈妈又经常斥责我，导致我逆反心越来越重，和妈妈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很多时候总是我离家出走，甚至以死相逼才不了了之。妈妈便把责任推卸到爸爸身上，又开始疯狂地跟爸爸吵闹。而我跟妈妈吵完架后，往往谁也不理，包括爸爸与姐姐。与整个家庭形成矛盾的我，生活更是越来越黑暗。家庭的阴影，人生的挫败，没有朋友的孤独，那个假我没有了活着的希望和动力，于是便想轻生。每次尝试轻生时，意识都很游离，有种谁要把我弄死的目的快得成了一样的感觉，可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痛苦不堪。现在我知道，那时的我根本不是真正的我自己，可我的人生却差点坠入万丈深渊。但每一次都有惊无险，在那些危险时刻，是师父一次次救了我的命。每一次最危险时，都会有种特别有力的力量阻止着我，抑制着那些邪恶。这种冥冥的力量一直在用力地拉着我，且心中总有一个声音一遍遍提醒着我，主意识要强，要清醒。在这种神奇力量的保护下，我每一次都得以挣脱，才得以幸运地活到现在。而且在那段时期，我抑郁倾向严重，对自我伤害上了瘾。一次伤得很严重，被姐姐发现了，认真地安慰了我后，便对我说：你这样做，你世界中的无量众生怎么办呢？他们都无辜地丢失了生命，他们多可怜呀，做这件事的人并不是你。奇迹般的，之后我再想做这坏事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总能想到这些话，就真的不会再做了。慢慢的，后来我想做这些事的念头也渐渐淡化，最后彻底消失了。那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要知道，那些东西对于任何一个常人而言，沾上一次往往就有无数次，人生就全部垮了，基本没有戒掉的可能。大法的神奇真的无边无际。不再做这样的事情，我的状态比起以前渐渐地正常起来了，偶尔还会学一点法，也基本没有想轻生的念头了，状态日趋好转，为我今后真正修炼铺了路，点亮了明灯。对大法的感恩真的无以言表，当时我只是知道大法好，邪党坏，却在无知中并不明白大法真正意义上是什么，还是个常人，可世尊仍然慈悲地看护着我，真不知那时师父究竟为我承受了多少，每每一起都无比愧疚悔恨，唯有精进以报师恩。第二部分，然而邪恶的中共依然残酷地向我家伸出毒手，我的家里又降下了一次晴天霹雳，爸爸被非法判刑。几次巧妙的机缘安排，让我与奶奶同修取得联系，互相帮助，共同修炼，坚决否定邪恶迫害。爸爸出事一开始，奶奶终日以泪洗面，眼泪都快哭干了，甚至对大法的信念产生动摇， 对身边人误解大法感到很难过。我安慰着奶奶，并对奶奶的迷惑一一进行解释。因我深知是大法救了我的命，我虽然还没正式修炼，也始终坚信大法。我说这都是邪党害的，是邪党害得我们家有这么多磨难。邪党破坏了千千万万个我们这样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让无数善良单纯的好人蒙冤受迫害，罪恶滔天。修大法做好人错了吗？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修学正好有不少空闲，并经常自己一个人搭公交走将近半小时的路去奶奶家探望她。虽然路远，却一点也不觉得累。他对我性格的变化很诧异，在我渐渐摒弃掉不正确状态之后，我的性格开朗了许多，也变得积极了。奶奶总是感慨，她以前常常担心我，总是求师父帮助我，现在看到我性格的变化，终于放心了。大法真的太神奇，太伟大了。后来他也不再经常哭了，心态也变得乐观，现在对大法坚信不疑。在奶奶家，我经常与奶奶一起看明慧网，自己在家也经常看。明慧同修写的文章，逐渐让我意识到了大法是什么，师父是谁，修炼有多少玄妙深奥的内涵，才知道之前自己有多少错误的执着心、观念，做了多少错事，若不及时醒悟，会酿成多严重的后果。后来在奶奶家，我无比荣幸地请到了大法宝书，利用修学的空余，我如饥似渴地长时间认真读着。在我真正懂得什么是修炼后，才发现了那么多那么多珍贵的法理，心明见亮。很早以前懵懂时读转法轮的感受，与现在真修时读转法轮的体会，是真的截然不同。转法轮的真实内涵，只有真修者才体会得到。我犹如醍醐灌顶，在大法的净化下，我洗净了肮脏灰暗的旧尘，终于走入了修炼的光明大道。第三部分，我开始坚持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经常晨练、写真相壁，同时我的生活也正常了。以前天天熬夜通宵的我，现在基本每天发完零点正念就睡，早上六七点起床，有晨练九四点起。因为我安逸心还很重，有时会偷懒没晨练，但会努力改正。讲卫生了，每天刷牙洗手梳头，两三天左右洗一次澡。别人问我话，我一般都会认真回复，开始懂礼仪讲礼貌，还戒掉了很多不好的行为和习惯，心态也比以前平和乐观了。后来我也回归了学校，要知道在高中休学两年再重新上学本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保留学籍都是问题。但在师父的帮助下，我留住了学籍，去了原先的重点学校读书。学习中我也有了精力，不经常犯困了，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做作业，老师同学待我也很友善，身边的亲人都夸我变了很多，懂事了，变好看了。我的姐姐对我的改变感受最深，她一次次感叹于我的改变，感动得想哭。他得法前经常做很不好的鬼梦，后来修炼大法，那些梦就一次也没再做过了。但他因一些复杂原因现在没有修炼了，又开始做不好的梦。 我现在想找机会帮助他回归大法。我深知，我的改变都是大法的力量，是伟大的大法点亮了我生命的明灯，赐予我坎坷的人生以指引，将我从深渊的泥泞中捞起。我也暗下决心，以后时机成熟，我一定要跟他们认真讲述大法真相，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们证实大法的神奇，必然是格外有力的证明。第四部分，在这期间还有很多经历，酸甜苦辣磕磕绊绊也都走了过来，比如修去对妈妈的怨恨心，这是我修炼中的一大难关，至今我还没完全修去。但在这段坎坷的路程上也有不少珍贵的突破。一，以后再有吵架就都是我的错。爸爸被非法判刑之后，因一些复杂的情况，我和妈妈被迫流离失所，搬了家。但好在之后在师父的帮助下，也有了回家的机会，等于平时在这里住，但也可以回家。妈妈为了避免与我争吵，很多时候便回家住，但那边是没有网络的，妈妈难免受不了那种寂寞，可他为了我也能尽量晚回家。有一次他回来得很晚，我便说他平时想回来就回来没有关系，他便回答，在这里不是容易和你吵架吗？听到这句话，我突然就有种很对不起他的内疚感。要知道，换作以前，我肯定是希望他一直在原先的家，能离我多远离我多远，他的感受与我无关。可现在我意识到了我的怨恨心、妒忌心、向外推的心让我变得有多么不善。不管他做了什么，他作为一个母亲还是很爱孩子的，只是被邪党欺骗利用了而已呀。放下执着心人的思想看，他实际上真的很可怜。于是想了一会儿，我回答，不是，我以后不会再吵架了，以后再有吵架就都是我的错，都怪我就可以了，我会控制好自己。说完后自己内心真一惊，这是过去的我绝对不会说出来的话，绝对不会有的思想境界。在说出这句话之前的时候，我也做了很多改变，比如他对我凶的时候，我不再大声回嘴与他争吵了，会冷静做到不回应或善意的解释，也克制了很多不理智的行为，所以是真正发自内心说出的话。他听到后也一愣，根本就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犹豫了很久才说，也不都是你的错。良久后，他自言自语般地夸我，宝贝懂事了。二，放下挑剔心、嫌弃心，芥蒂自然化解。因为以前我对妈妈的芥蒂很深，还嫌她做饭不好吃，我一直不怎么吃她煮的饭，心情好了就吃几口，心情不好就不吃。妈妈给我煮好了我也不吃，还抱怨她自作主张。但后来学法修心后，我明白了这是十分错误的行为，开始努力修去怨恨心、挑剔心、嫌弃心等不好的心和那些根深蒂固的人的思想观念。有一次早上妈妈做了稀饭，我以为是她做给自己吃的，而我又自己做了饭，就没有吃他做的。后来他问我有没有吃，我便如实告诉了他， 同时也想到了应该去吃，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能辜负他的好意，就说等一下会吃。没想到当我真正放下了这颗人心后，妈妈却说，没事，那就不用吃，煮稀饭的那个锅昨天熬了中药，所以稀饭里会有药味儿，你可能吃不下，我自己吃就可以了。原来真正的放下这些心，芥蒂便会自然而然地化解。现在妈妈有给我煮饭，我一般都会吃，尽量吃完，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改变。三，发生争执，易学法，心境顺变。复读上学的前夕，老师要来家访，要整理房间，妈妈便想帮我整理，觉得我会整理不好。以前那个愚钝不懂事的我，在他的脑中形成了很深的成见，他的言语中有些瞧不起我，我便有些受不了。我当时因各种原因，心理压力很大，以及十几年来的思想业、观念、人心执着堆积，形成了一个敏感的、好面子的、怕被人瞧不起的假我，就又控制不住地发火了，忘记了自己的承诺。争吵时，我在心中不停让自己冷静，可还是争吵了一段时间，最后才收住。内心在烦躁与没过好关的悔恨之间交织。于是我便去学法，没想到这个念头一出，就感到心中的邪恶物质消去了很多。我双盘腿，捧起师父的红银看，认真在心中读师父的法，读了几篇，我的内心就彻底平静了，感到慈善、宁静、祥和，自觉地向内找，发自内心地感到歉疚与后悔，感到应该立刻去道歉，便组织好语言，认真向妈妈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她也欣然接受，还对我也道了歉，真的是境随心转。同时我也懂得了学法的重要性，在修炼人的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体现。学法不是任务，而是师父赐予我们的修心精进的指路明灯。家里的意外、邪党的迫害，让妈妈独自一人撑起了家，面对着很多沉重的压力，她也很不容易。她对我不好，让我不舒服，常人看是坏事，修炼人看是好事，这样才能提高心性。怨恨不满是修炼人应该有的心吗？不仅不应该怨恨，我便应该善待他，以慈悲祥和的心态感化他，才能同化大法，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在日常同妈妈的相处中，我有时也还会有一些不够善、没做到忍的念头与言行，但我也会及时分辨出他们，找出是哪些执着心，下次往往就不会再犯了。过程中我也发现，只要能向内找，仔细地向内找，排斥掉这些错误的思想和执着，哪怕很多次都不能修去，随着不断地向内找，最终也会慢慢淡化。最后会发现，那些本来根深蒂固的念头、想法也变得很少了，都想不起来以前为什么会那样执着。以往我与妈妈的矛盾是比一般叛逆期母女的关系还要尖锐得多的，她苦恼我，我怨恨她。当初我还是常人时，我的想法甚至极端到如果不是她死就是我死，觉得我的这种生活都是她害的。这样深的怨恨与不好的想法，也在大法的洗涤、师父的帮助和点化下慢慢修去了。可见大法是多么伟大、神奇。不过克服那些难关，说来容易，做的时候还是很难的，但我都会努力做到。 我今后也会努力实修，彻底清除这些业力。四，还有很多其他的突破体悟。首先，我意识到了邪恶是有多恐惧大法弟子的正念，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真的是强大的。有一次，有两天早晨，我突然困得不行，一直睡到下午。傍晚发正念的时间点，也好像有种种阻力在阻止我发正念，晚上也没发成。当时我迷迷糊糊地犯了大错，遗漏了两天的发正念，结果之后一天，亲人同修被非法抓捕，又被抄家。我这才反应过来，多次长时间持续发正念，亲人同修一天后便平安回家了。我悟道，要是发正念没用的话，邪恶又何苦费尽心思阻挠呢？想让我们犯困，想让我们没时间，想让我们贪图安逸。况且退一万步来说，无论有没有用，发正念都是大法弟子每天必须做的事。明白了这个法理，我发正念的动力明显加强了许多，也很认真，从不倒掌，并渐渐懂得了如何严肃排除杂念。那次事件后，我也认真向内找，发现了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我还是一直对常人的东西割舍不下。每次学法或正念发完，浏览了明慧网后，我就迫不及待地点开一些常人网站，名利心各种执着就又被勾起来了。每每都觉得很愧疚，但又难以控制。我学法发正念，看明慧网看似很认真，可一完成之后，就又被各种执着心驱使着掉入常人中，去看那些常人中毫无意义的东西。我的功能长吗？我的心性能提高吗？我这叫修炼吗？我顿时羞愧不已。于是我果断地戒掉了看大陆常人的那些网站论坛的习惯，卸除了常人的大部分程序，不听常人的那些音乐了，取而代之的是明慧广播。戒掉了这个大执着，内心真的清静了许多，而且心烦意乱时，一听明慧广播就会感觉心一下沉静下来，许多杂念也顿时被抑制住了。而最近我因要上网课，不得不上常人网站，登录了网站，看到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党文化邪党的造假宣传掺杂其中，突然就感觉到那些东西真的很脏很脏，背后都是勾起加强人的各种执着的邪恶因素。以前虽然能浅浅地意识到，但还是犹豫不决。现在这样真正的感到脏，是身为远离了的旁观者才有的感受。还有修真，以前我习惯撒谎，说话经常不按照事实说，而是在名利心、自私心的控制下，说有利于自己的话。现在我不仅不撒谎了，连平时说话都特别注意细节，不是确定的就说好像、大概，不是全部的就说大多数、一般，不能把握一定会做到但会认真去做的就说尽量、应该，不方便回答的就不回复或巧妙回复，没法保证做到就不承诺，说到就会做到，除了极小部分时候忘记了不小心违背承诺以外，基本都能讲诚信，不违约，也尽量坦白事实，非必要时都尽量回答。我认为修炼人做的大部分常人的事都应该是可以公开的， 不然往往都是因为有执着心才让自己没做好。令每句话都做到真，真正符合师父的要求。考试时也不再作弊。以前考试时，我经常会做小抄、翻书、偷看别人的答案。现在意识到了这是不真的行为。哪怕是小的课堂测试，班上很吵闹，老师离开班级的时候，我也忍住不翻书，全凭自己的能力填卷。另外，以前我很害怕虫子，觉得弄死小虫子，例如苍蝇、蟑螂、飞蛾等小生灵不算师父说的杀生。现在我也悟到了，连这些生物也不能杀。修炼人怎么能连虫子这些小生物都怕、都厌烦呢？这都怕，怕心、怨恨心还怎么去？那些业力背后的形象，很多比他们还可怕呢。干扰生活，只是站在常人为私为我的角度想的。万物皆有灵，要珍惜生命。还有一个有关警示净法的问题。以前我看明慧网时，见到明慧网上师父的照片，不但不问好，有时因胆小愧疚，还直接刻意地滑下去。修炼人的一丝一念，师父众神都是知道的呀，这样做多不尊敬师父。于是现在每一次我看明慧网时，首先做的事就是看着师父的照片，内心向师父问好，有时会低头鞠躬合十，有时看到明慧网的法轮图片时也会向法轮问好。不过还是做得不够好，我正在努力修去。关于自由门，以前我点开自由门就无所事事的等，没想到也应该好好谢谢自由门。地脉空间，任何东西都是生命，更何况是自由门。自由门以及其他一些翻墙软件，对我们大陆同修的帮助真的是莫大的。是它才能让我们看到珍贵的动态网、明慧网。我认为每次使用都应该在内心真诚感谢才对。在这些心性提高、逐渐同化法的过程中，我的心境也得到了升华，有种修炼人才有的超脱与快乐，真切地感到得了法就是世间最幸福的生命。第五部分，再讲一些我所经历的大法展现在我身上身边的奇迹。一，无病一身轻。可能是因为我一直知道大法好，自从认可大法之后，一直没生过什么病，十几年来没吃过一粒药。真修后，身上的一些小毛病也好了。以前我一起床，喉咙会特别干涩，牙龈流血，现在好了。身边人咳嗽、感冒、打喷嚏，我也安然无恙，从来没被传染。以前我坐车一会儿就吐。现在坐车往返去外地，只有一点轻微的难受，全程都没吐过，身边的亲人都惊讶，是大法赐予了我一个健康无病的身体。二，会考全科通过。上学前，我因要拿毕业证书，需要参加会考，我在家自学，但休学几年，知识几乎都忘光了，准备时间也只有短短一个月，考试时很多题都不会做，除了两科以外，其他科都考得很不好，已经做好补考的准备了。但没有料到的是，既然所有科都通过了，结果出来后，我一开始还不相信，怀疑了很久，因为真的出乎意料。后来才反应过来，只有大法才有这种超常的力量啊。三，侮辱大法后的一瞬间。这段时间还有一段经历。我童年时， 妈妈常被邪灵操控着谩骂、侮辱师父和大法，语气特别恶毒，还一遍一遍地说。后来可能是我的改变压制了他背后的邪恶，他已经很久没再说过了。直到最近，他又说了一句对大法不敬的话，可声音却很小，语气也很虚弱。于是我先忍住想与他争论的心，为了避免控制不住自己，就保持沉默，同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妈妈身边有个插座，插着手机的充电器。妈妈说完转身要走，结果几乎是一瞬间，充电器的线突然莫名缠在了她身上，她一个踉跄，差点摔了个大趔趄。虽然看起来仿佛是很巧合的小事，可意味却不小。当时我的内心很复杂，有可怜也有惋惜，诽谤佛法真的会遭天惩。三尺头上有神灵，一言一行上天都在注视着，千万不要被邪恶控制做了坏事，就算是一小句不敬大法的话也会造下大业。我也明白真正说那些话的不是妈妈，而是她背后的邪恶，类似这样的奇迹数不胜数。以上全是我真实的亲身经历，还有很多没有写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与大法点亮了我人生的明灯，将一个自闭、胆小、悲观、怨恨的人身上的污浊洗净，把它变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宽容、心胸豁大的幸福无比的大法弟子。现在我还有很多常人心，比如妒忌心、名利心、色欲心、怕被人说的心，与很多常人观念、思想业干扰还很重，我正在努力修去，不会辜负师父的一片苦心。等我纠正了不正确的状态，我一定走出去讲真相，告诉世人大法的圣洁美好。无比感恩师尊的救度，再次跪谢师尊。纵使心中尚有千言万语，归结起来也只有几个无比神圣的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邪党的目的是毁灭人类，才妄想通过残忍的镇压迫害阻止大家得到这么好的大法，从而被救度，毁了成千上万的本来幸福美满的家庭，冤枉了那么多纯真善良的大法弟子。迷中的人们呢，如果你们明白了大法真相，一定要多了解大法，你所有对大法尚存在的迷惑都将得到解答。如果你们还不明白，更应多了解大法。只要你们放下成见，静静聆听每个大法弟子的真实故事，邪党的一切谎言都将不攻自破。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真心祝愿每个善良的世人都能得到救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